这个时候未得涅槃，这就说这就是这些小有小因无小因把这些烦恼断掉了，他们就认为是他们就说他们得涅槃了，那么这就是有余涅槃。这个能离生老病死，这是生死的果啊，离恶见及有见等，这是生死的因啊，离了生死的因果，得到了有余涅槃无余涅槃。嗯，这是啊舍利弗尊者向佛举出来过去的时候，在法华经之前啊，这些圣闻人呢是他们的思想是这样的情形。嗯，而今于世尊前闻所未闻，但是而今天在佛前呢啊，听佛说了前面的方便品的法华经，而又听到舍利弗尊者的啊自己啊说明他的感想啊，又得佛受记这些事情啊，闻所未闻，从前没有听到过的佛法，皆多疑惑，心里面呢就疑惑了。以前说啊，我远离了生死的因果，得到二种涅槃，就是所作已办了啊。到今天听佛说法，说这都是假设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唯有佛的境界才是最殊胜、最圆满的。那么这现在佛说的话和以前说的话不一致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心里面有疑惑啊。说善哉世尊，愿为世众说起因缘，令离一回啊。说好，很好啊。说世尊啊，希望慈悲为这个世众弟子啊，必求必行，你又不善又回忆啊。说起因缘，说明啊这个因缘，什么因缘呢？说为声闻因，说四谛法，为缘角称的人说十二因缘，为佛为菩萨称的人说六波罗蜜。为什么说这个三乘的因缘？什么理由说三乘法？又什么理由现在要说一佛乘啊是究竟圆满的，是真实的？究竟是什么怎么回事情？令离一回，使令的千二百阿罗汉等人呢能够破除去他们的疑问和悔恨啊。这个悔恨我们昨天讲过了啊。那么呢，这是善哉，最好，可是最好的事情。那么这是啊舍利弗尊者自己开悟了，又为他以前的同修啊同学那请佛说法。而是佛告舍利弗，俄先不言，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比喻言辞方便说法，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。这底下佛回答，佛回答，这是第一段啊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有课啊，有现成的课啊。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呢，我们但能够不念这个课就不念啊，要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读一读。而是佛告舍利弗，这时候佛就回答舍利弗说了，俄先不言，你将才提出这个问题，请我再为他们说法。我在前面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，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。我这不是我已经说过了吗？你们还没听懂吗？这里面有多少呵斥的味道。这个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，就是佛说这个阿含经啊，说方等经，说般若经，说这个三乘的佛法。三乘的佛法其中有种种的因缘啊， 当然在发愿品里面说，就是众生啊，这一类的众生啊，是烦恼特别的重啊。前面的文上说是五浊啊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啊。阿弥陀经上也说到五浊，这个五浊的呀、啊，这种因果的障碍啊，使令这些因不能消息大乘佛法啊，不能发无上菩提心，无浊障大啊，这五种浊能障碍这一些人的消息大乘佛法，所以呀、啊，佛不能够为他们说大乘，要为他们说三乘佛法，说了三乘的佛法，破除去这个五浊啊，然后才能说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大乘佛法。那么这是一个因，五浊是一个障，是个因缘。第其他的因缘呢，而这些人喜三乘啊，这个小阿罗汉和毗支佛是圆角乘的人呢，他这一类的善根强，所以呀、啊，为他说这样的佛法。他们呢这样修行到了程度的时候，再为他们说法会经、那么这个意思呢，说三乘佛法是为法会经做一个阶梯，做一个桥梁，从这里过去，程度提高了，就可以听闻大乘佛法了、那么按佛的本心呢，说三乘佛法的目的还是为他说大乘佛法，目的还是在大乘这里啊，就是为师施权的意思。所以种种因缘，有种种的譬喻啊，种种的言辞，方便说法啊，就善巧方便的说三乘佛法啊，皆为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目的都是为得无上菩提的，不是得阿罗汉果，也不是得个必知佛果啊，目的是为得无上菩提的。那现在大乘佛法的根基成熟了，所以现在为他们说法华经了。这前边在方便品里面是这样意思，说俄现不言诸佛世尊，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，皆为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呀、啊，目的是为得无上菩提的嘛。那么现在得了阿罗汉果，还没得无上菩提嘛，所以还要继续的要发无上菩提心，修小六波罗蜜了，这样意思。施主所说皆为化菩萨故，是说种种的方便法门呢、的目的是都是为的教化菩萨的。这个话的意思，你阿罗汉果是一个过程，也一定要做菩萨的啊。在佛的心情，你就是菩萨，就是。但是最初的时候没能发无上菩提心做菩萨，这是他本身的问题。在佛的心情呢，你一定是要做大菩萨的。所以从佛的本怀来说，从佛的本愿来说，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佛的。所以都是化菩萨啊，都是教化菩萨的。这是从佛的慈悲心，从佛的本愿，所以都是为无上菩提，都是为菩萨的前方便啊。在众生本身这一方面说呢，你发心呢、修消五戒十善，你发心修啊四谛法门，得出国，得二国，得阿罗汉国，得必知佛道啊，不是菩萨，那是众生本自己的想法。在佛的大悲心里面看呢，佛本心看，你也是菩萨，不过要晚一天就是了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是前面这一段文啊，有一点呵斥的味道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，你还没听懂这意思。言舍利弗，今当复以譬喻更明此意。 这底下呢，前面是意思我已经说了，你还要听我说，那意思有一点呐，呵斥他啊，贬斥他。这底下呢，佛又慈悲啊，又引导他，迎接他啊。言舍利弗，可是啊，虽然你们呢、啊、我说过了，但是你们没听懂呢，尽当敷以譬喻，更令此意。所以现在再用譬喻的方式，再说明这个唯识实权啊，会三归一的道理。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，这些有智慧的人呢，因为用这样的譬喻也会明白这个道理的。如果你明白这道理呢，你也就是有智慧的人了。那么这个诸有智者还是个赞叹的意思啊，前边有一点贬啊，这几句话就有点赞叹的意思。是这个佛的说法啊，善巧方便啊，引导众生，也会有这样的次第。那么这一段文等于是啊，接受了舍利弗尊者的申请啊，要为他们一批说法了。舍利弗，要国义聚落有大长者，青年衰迈，财富无量，多有田宅，居住同仆，妻家广大，唯有一门，多诸人众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，只住其中。这底下呢，就是正式的用譬喻为这些人说法了。那么这个譬喻啊，先有长行啊，有重诵啊。长行里边呢，这个先说这个譬喻，而后嘛，在正面的用佛法来讲，这佛招呼舍利弗是要国义聚落有大长者。这一段文啊，主要是说大长者。那么国义聚落呢，就是他的住处啊，他住在什么地方啊？他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国义聚落，这个国这是个譬喻了啊，国的范围是广大的，这个聚落就是个村庄啊，大家聚会在这里住，这个落就是居住的意思啊，这个聚就是集聚的意思，集聚在这里住叫聚落，就是村庄的意思。这个落也有一个院落的意思，总是这个的，这是一个小的范围，国是个大的范围。这个义呢，就是在大小之间啊，这个义或者说是县啊，也或者说是个省也可以。那么这是三个地区啊，国是最大的，中等的是义，最小的是聚落。这是说这个大长者活动的地方，在这么多的地方里面活动。他并不是就在这个聚落这边活动，他也是在义，也是在国活动的。那么这譬喻什么呢？这个譬喻啊，在天台智大师的解释呢，这个聚落就譬喻是凡圣同居土啊，就是我们凡夫的世界，世界啊，或者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可以啊。这个世界里边都是凡夫在这里流转生死的，要是有阿罗汉啊，有大菩萨，有佛在这里住呢，那么就是有圣人了啊。圣人和凡夫同在这个地方住，那么就叫做凡圣同居的土啊，同居的世界。那么这个聚落这样说，这个譬喻。这个义呢，就是大过凡圣同居土啊，那么就指方便有余土说的啊。这个国呢，就指施报庄严土说的啊。这个方便有余土啊，怎么讲呢？就是超过了凡夫的世界， 是无漏的啊，清净的佛世界。嗯，但是这里边的什么样人在这里边住呢？就是阿罗汉已经得阿罗汉果、得必知佛果的人，得了必知佛啊，这样的圣人呢，入了涅槃以后，他入了涅槃以后，就是把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这个虫啊，八万户虫的这个不净的身体呀、啊，灭了，灭了以后。他又得到一个无漏的清净的法身，那么这个法身，这个阿罗汉和毗支佛，那么升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就是升到这个方便有余土这个地方。升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这个土的名字方便有余土，是智大师啊，给他起的名字。智大师根据什么根据什么道理立这个名字呢？就是根据法和经了。那么这个方便呢，就是这个阿罗汉和毗支佛，他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所以他只是发一个出离心呢，听佛说这个四谛十二因缘的这种啊法门。是叫做方便法门，他修了方便法门，得了阿罗汉果，得毗支佛道之后啊，并没有究竟圆满，还有余，就是他的烦恼没有断尽啊，他的生死也没有断尽，生死也有余，烦恼也有余，是这样的圣人呢，往生的世界叫做方便有余土。那么呢，在唯识的经论上啊，只是说有个法性土和受用土，还有一个化土啊，这三种世界。法性土就是常寂光净土，这个受用土就是十报庄严土，啊，这个化土就是变化土，就是凡圣同居土了。没有这个方面有余土。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，那么怎么样解释呢？那么可以把它设在这个受用土里边，把这个方便有余土，把它收设在受用土里边。这个受用土啊，这个世界分两种，
真土
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，那么怎么样解释呢？那么可以把它设在这个受用土里边，把这个方便有余土，把它收设在受用土里边。这个受用土啊，这个世界分两种，一种是自受用，一个是他受用。这个自受用呢，就是佛自己的究竟圆满的世界。叫自受用土，他受用土呢，就是一切法身菩萨。说阿罗汉呢，是弃舍了三界内的有漏不净的身体，就是灭了，而后成就的身体是无漏的，也可以称之为法身，在楞伽经上也称之为一生身。那么呢，也大智的论上也说叫法性生身，其实都是这个。那么这个菩萨他到了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他修行到了这个程度也是一样，他也弃舍了这个三界内的这个臭秽的这个啊这个有漏的身体，这个无漏的清净的身体，也就是这个法身。这个法身的菩萨他要继续的修行啊，他的烦恼要继续断，那么就高过了阿罗汉了。那么这些人呢，都是在这个他受用土这个世界里见佛的啊，佛在他受用的世界里面来教化这些 还虽然有成就而还没圆满的阿罗汉、辟支佛和法身菩萨。那么这就是在他受用土里边的事情。那么智者大师名字为十报庄严土，十报庄严土就根据华严经上的道理成立这个名字啊。因为这个我们凡夫啊，发了好心啊，我们听闻佛法，对于佛法有了信心，有了欢喜心，同时也愿意其他的人呢、啊、信佛，所以愿意用着好心呢、啊、去弘扬佛法，那么这也是一种功德啊，这也是行菩萨道啊，也是功德。但是啊，因为这个取着心没有去掉啊，还有取着心，还有恶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还有贪嗔痴的烦恼的关系啊，这些功德虽然说是功德，但是不是太清净啊，不是清净。要是得无生法眼了，比如说是这个弃舍了凡夫的这个三界内的这个种这个身有漏的身体，得了法身的这些圣人，他们有清净的般若的智慧，也有大悲心，用那个般若智慧和大悲心去修行的功德，去修销佛法，去广度众生，所成就的功德得的果报，那是所以叫做十报啊。那个清净的果报是更殊胜的，一直到佛的时候是究竟圆满的，那么那个果报就叫做十报庄严啊。在佛的正报就圆满报身，那么所居住的世界就叫做十报庄严土，是这样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呢，在人间入涅槃的阿罗汉，得法身的菩萨，他们也继续这样修行，也在这个十报庄严土。但是这个呢，和佛那个佛的自受用的十报庄严还是不一样的，还是差一层的。就是那样的法身菩萨和阿罗汉还见不到佛的那个十报庄严的境界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有自受用有他受用的不同。那么现在这个文上说要果意聚落，这个意呢就比这个方便有余土，这个果呢就比这个十报庄严土，十报庄严土呢就是指这个他受用的十报庄严土说的。那么这个有大长者是毗佛，佛在什么地方教化众生呢？佛自己，佛的本身的清净啊、圆满的境界是常寂光净土，但是他为了度化众生啊，他要从十报庄严土到，他要从常寂光净土到这个到众生的世界来，就是到凡圣同居土来，到方便有余土来，要到十报庄严土的他受用的十报庄严土来，也到这三个地方去教化众生。到这三个地方教化众生呢，就是到是凡圣同居土，就是我们凡夫，不管你是阿罗汉的根性也好，你是毗支佛的根性也好，你是佛的根性也好，但是你现在是凡夫啊，你不能到方便有余土去，你也不能，更不能到十报庄严土、常寂光净土去。如果佛要不来，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就不能得救了，所以佛就来到凡夫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，来教化众生，这等于说是个聚落了。这个得法身的阿罗汉和这些菩萨，他们是在十报庄严土或者方便有余土，他们的功德没有圆满，还需要亲近佛，还需要听佛说法的，那么就是要有义和果了，就是要有方便有余土和十报庄严土。那么这样子啊，这个果义聚落就是这样比喻，比喻佛由常寂光净土到这三个世界来教化众生，接引这三个世界的众生到常寂光净土去，是这样意思。 要果义聚落有大长者，这是在说出了这个人。这果义聚落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活动的是谁？是谁呢？就是个大长者，有德行的人啊，叫大长者。这个长者在智大师的法华文句里边呢，的解释呢，说他有十种功德才可以称之为大长者。这个天台智大师啊，解释这个大长者啊，怎么叫做大长者呢？他要有这十个条件哈。第一个就是姓贵，他这个种姓啊是很尊贵的，就是他要是皇帝的后裔啊，那么就是姓贵了。这个位高呢，就是他的身份啊很高啊，比如说他是在当时的情形啊，他或者是宰相啊，或者是什么地位很高，受到国王尊重的一个身份啊，那么就是位高。大富啊，那么他当然也应该是个大富啊，才有很大的财富。第四个是威猛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虽然你和他见面的时候感觉到他很有威德啊，他虽然没有呵斥你，可是你看见他就有一点敬畏之心啊。威猛自身啊，他是有大智慧的人，不是表面上肤浅的智慧啊。有人说某某人呢心里面有十万钉啊，就是他这一个人心里面有十万钉，就是他的智慧特别的那个作用啊非常的微妙啊，就是自身年期，这时候年纪也很大了啊，不是小孩子。行径就是他的行为也是很清净的啊，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啊。你不是和他在一起住的人啊，听见他的名望有什么什么德行，那么这个是比较一般的情形。如果你和他常在一起住的话，你会他的呀种种的情形会更清楚啊，那就不一定像传说的名望那样好，这一般人可能会有这个情形。但是个真实有道德的人呢，和他在一起住也看也不感觉到他有些什么不对的地方啊，那么就是他的行为是清净的，就是有德行啊。其次是礼备啊，他这个人呢立缘对境啊，不管经过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环境啊，他都是很有理解的啊，不是一个粗疏的人。其次是上叹啊，上叹呢就是国王大臣都赞叹他，下跪就是其他的一切的人也都很服从他的。那么有这样啊功德的就称之为大长者。那么这就是比喻佛，佛是大长者。佛是姓贵呢是怎么样解释呢？就是佛是从真如理性里边而成就的无上菩提的，所以叫做姓贵。就位高当然已经成佛了，他的地位很高。其实是大富啊，佛有啊万德庄严无量无边的法财之富啊。其次呢说到佛有清净庄严无量功德庄严的佛世界啊，这就是佛的大富啊，也这么解释。其次是威猛啊，佛有实力是无所谓，能降服魔王，能制服外道啊，威猛啊。自身啊，佛有大智慧啊，通达一切法。年期就表示佛已成佛很久了啊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行径呢，佛是三业随智慧行啊， 佛的身业随智慧行，佛语业说话也随智慧行，佛的意业也随智慧行，不是像我们凡夫啊，随烦恼心，这个贪心来了，这身口意就是贪的境界，这个嗔心来了啊，就随着嗔去活动，不知道我这是烦恼，我不要随他活动，不知道这回事。佛是三业随智慧行，所以叫做行净。其次是礼备啊，佛有佛的威仪，心大如海，具佛威仪啊，所以叫做礼备。其次上叹呢，十方诸佛啊，都是赞叹佛的啊。下归就是其余的一些阿罗汉、一些啊辟支佛、一些菩萨啊佛弟子，都是也是皈依于佛的。那么所以叫做有大长者，这是要国义记录，是说这个长者的住处。这谁在这里住呢？有大长者，七年衰迈，财富无量。这底下又说这个长者他的年岁啊很大了，衰就是啊他诸根成熟了啊，年迈就是年纪很高了，很高。七年衰迈，这个表示佛怎么样啊？从佛这一方面解释呢，您年纪大了，经验多了啊，博达古今呢，他的学问会很好很好哈，也就是有智慧的意思。你衰迈也表示他成熟了，表示佛的断德啊，佛能断出一切烦恼，断出一切不如意的老病死，断出一切这些有漏的因果都断掉了，表示自断二德的意思。财富无量是多有田宅，前面这个七年衰迈呀、是形容佛的自断的功德啊，这是属于佛的内心的功德。这个财富无量呢，也可以表示佛的外德，这个大长者有很多的财富。这个财富究竟都有什么呢？在底下列出一点哈，是多有田宅啊，他有很多的土地，有很多的房子啊，这就是他的财富。那么这个田地呀、和宅怎么样表示佛的功德呢？这个智大师的解释啊，是田能养命。这个田我们种田可以收来谷那么可以滋养我们的生命，使令我们的生命继续存在哈。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个生命啊，譬喻佛的智慧。这个田能养命呢，就譬喻禅定啊能滋养般若。我们要是散乱心呢，很难有高深的智慧的，一定得到禅定了，在禅定里面深入地观察诸法实相，这样的智慧才能成就。所以这个田是毗佛的禅定的功德。这个宅这个房子是什么？怎么样毗喻佛法呢？这个宅呀、能宅可栖身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可以在这里休息啊，在这里住，宅可栖身。那么这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诸法实相啊为智慧所托啊，诸法实相的真理呀、为智慧所托，就是智慧去观察诸法实相去。那么这就是表示这个意思。那么表示诸法实相的道理啊，这叫做宅。这个五维门经上啊也提到毕竟空寂舍啊，这个舍就是房舍。房舍我们居住的房子啊是这样造的，我们凡夫什么意义这样的房子，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住。这个圣人呢、他 以三曼做他的房子呢，以毕竟空寂做他居住的地方，就是他的那个清净的智慧啊，就住在那个毕竟空寂那里面啊。那个这个大悲忏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经那里边说，愿我速会无为所，就是我希望我赶快的迅速的呀能住在无为所里边去。无为所也就是毕竟空寂所。那么这里呢这个宅也是表示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就是毕竟空寂啊，和这个意思也是一样。那么呢多有田宅啊，就是有无量无边的三昧的禅定啊，有无量无边的智慧观诸法实相的啊，这是比喻佛的啊境界。记住通谱，这个通谱啊就是使用的人啊，使用的人呢，这表示佛的啊神通的广大的神通啊，普度众生的自在的境界啊，如意自在的境界。记住通谱。其家广大，唯有一门。前面说是啊，说这个佛的这些功德啊，这底下呢就说佛所度化众生的境界，这叫舍斋毗。其家广大，就是这个大长者他住的这个家是很大的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这个前面说国义聚落啊，这个佛度化众生的世界不只是凡夫的世界，也在方便有余土施报庄严土度化众生的，这是总说的。底下这七家广大呢，就是单说凡夫的世界。佛这一次来到人间呢，就是到凡夫的这个三界来，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佛在这个地方度化众生。那么这住佛就住在这里，而这个地方呢也是六大众生居住的地方啊，所以是广大啊，这三界都在内了，叫做广大。唯有一门，这个家呀 啊只有一个门，只有一个门，你来到这个家也要从这里入，你要出去也是这一个门，从这一个门才可以出去啊，其唯有一个门。那么这唯有一门这怎么讲呢？前面七家广大是毗喻三界啊，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这个生死流转的世界啊，只有一个门可以走出去。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就是在三界里边呢，不但是有佛法，也有其他的外道。其他的外道那是邪知邪见呢，说了很多奇怪的话，不能令人解脱生死出离三界的，那不是门。只有佛法能令众生得大解脱，所以佛唯有佛法，这是才是门，才是出离三界的一条道路，所以叫做一门。这样说把其他的外道都贬斥了啊，唯有佛法才是个解脱门，解脱三界的一个门。这一句话呢还应该再解释一下。佛法当然在我们凡夫的人来说，我们这个肉眼凡夫来说，什么是佛法？当然我们说这个语言，这个白纸黑字这样的经律论呢，这就是佛法。那么这就是出离三界的门啊。我们要是知道这个房子的门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去了。我们要说这个经律论的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是出离三界的门，我们现在可得到了这种经论经律论了，我们出离三界没有。所以这个地方有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是三界的门，但是其中有一样事情呢 就是文艺载道。在佛法的书里边呢，是语言文字，但是语言文字里边呢，它里边也会显示道理的，里边还有道理啊，有戒定慧，有种种的说明，种种的缘起，起杂眼眼物的缘起，清净的缘起，说种种的呀、解脱法门，有种种的道理的。那么就是这样合起来说呢，有文也有道哈，是有文也有义啊，能显示的是文，所显示的义。闷的意，我们呢得到了文语言文字的佛法，还要继续的努力去得到这个意，得到这个意，那么这就需要修行了。因为经过学习和修行呢，从文里边就会得到佛法的意。你要得到这个意呢，就是得到这个门了，那么就出去了。所以是唯有一门呢，不应该说这个门只是语言文字的佛法，不应该这么说。应该说这个有文就是有教也有义，以教和义两种法为佛教的为门，这样子我们要得到这个门呢，就可以得解脱了。所以是唯有一门。一个说我们不要语言文字的佛法，我们就光是要义，这个还不行，因为我们凡夫啊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如果你没有语言文字的经律论呢为凭，我们自己需要分别，那就变成邪知邪见了。所以还要有文，有文你还要努力地去学习这个义。所以我们呢我们读诵啊，读诵经论固然是很重要啊，但是要加上一点呢，就是要去学习这个义，要去思维这个义啊，文思修，只是文不行，没有文还不行。所以啊要得到佛教的门呢，这个地方呢要加上一些努力才可以的。我昨天说我们留一点时间呢讨论了问题，那么现在就是还有十分钟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。有的人呢当然是很自然的我们学自己读经也好啊，就或者听人讲经也好，自然的会引起一些疑问，引起疑问就应该解决这个疑问啊。那么呢这是很应该是说很合道理的事情。但是在我本人的经验呢，在旧时代的这些大德的讲经法会啊，只是老法师在讲啊，那么别人不准说话，也不能提问题的。但是在近代这多少年来的情形啊，有点变化哈、很多的人呢有问题，有问题就要问哈、你不能就你一个人讲话哈、那么我在思维这个问题呢，在想这件事，我因为也有需要。我们在你读这个《大般涅槃经》啊。或者读法华经或者是读其他的经论呢，我们也会感觉到佛在说法的时候不是佛一个人讲话，佛的弟子啊，或者你是菩萨你是阿罗汉也可以提问题，提问题佛就回答啊，就是这样一问一答。你看这经论上就是这样子啊，你读金刚经，那么佛就对须菩提啊，佛说一段，须菩提也会说一段，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说了一部金刚经的啊。像维摩经嘛，那里面的音是更多啊，很多很多的人在说话。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形，我在想这件事啊，也有个特别的意思呢，就是如果你自己用心了， 听这一部经，你就会有问题。你把问题提出来啊，假设回答的感觉到满意的话呢，你的兴趣也会提高一点，你对于这一部经的学习的兴趣会提高一点，兴趣提高了，你会更认真的去学习。这样子呢，我们用一天就讲一天也好，或者讲一个星期也好，或者讲一年也好，这个时间没有空过。所以要得有个问有答，这件事是有意义的。如果说是就是你随便讲，哦，我有问题我不要讲，我也不要去提问题，你反正到时候你讲我就听，听完就算了，那你听等于没听，那个时间没空过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的。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是应该这样做。假设你没有问题，当然也不需要提。我的原来的意思是写在纸上，纸号写在纸上呢，我不过我说明呢，我的眼睛我有点近视眼，太小的字我还看不清楚，所以你说话也可以，但是写出来好。